经喺约珥书
啊，第一章七到十七，
约珥书第一章七到十七。
啊，我哋会用啊中文啊楷印嘅方式去读，我们用起音嘅方式去读去念。
台上我哋会读单节。
水手就彼此说：来吧，让我们抽签，好知道这场灾祸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抽签，结果抽中了约拿。他回答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天上的神，就是那创造海洋和陆地的。因为海浪越来越汹涌，他们又对他说：我们该怎样处置你，才能叫海浪平静呢？那些人虽然破浪挣扎，要把船靠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不断汹涌扑来。于是他们把约拿抬起来，投在海里，路途就平息了。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把约拿吞下，约拿就在鱼腹中三日三夜。
现在正道时间，请牧师上来。
接下来这几个礼拜，我会跟大家从约拿书里面宣讲神的话。
接下来这几个礼拜，我们从约拿书 来学习神的话语。
几个原因。
有几个原因。
第一就是约拿书是叙述神的先知宣教的工作。
第一就是约拿书是宣告神的先知做神的工作。
很多教会每一年都有差传年会的。
很多教会他们每年都有这个差遣的年会，
虽然我们教会没有每一年的差遣年会，但是我们教会很关注很注重宣教的工作和支持。
虽然我们教会没有每年都有这个差遣的年会，可是我们教会是 很注重这个差遣这个工作的。
特别夏天的时候，宣教士回来美国当然回来教会跟我们讲到的。
特别是每年夏天，那个宣教士他们回到美国，他们都来我们教会有宣道的工作。
上个礼拜何瑞德牧师和师母在我们中间，几好。
上个礼拜有何瑞德牧师来我们中间。
我们每一年都有班，不单止是青年啊，年长的去 Arizona 宣教。
我们每年也有一班，不单只是年轻年长的都去那个阿里松人那个宣教。
我好为这间教会感谢神，因为这间教会好支持阿里松人的宣教工作。
我很为这间教会感谢神，因为我们教会是每年都去这个阿里松人这个宣教的工作。
我们向神交托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好热心。
我们向神交给我们大使命，我们很热心。
就更应该继续提醒大家大葵仙这样更泼旺宣教的热心。
我更鼓励大家更加热心的为这个宣教工作。
为了第二个原因，
还有第二个原因，
我们要被提醒我们宣教的目的和动机那个动力是什么。
我们宣教的目的，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动力是什么？
点解佢哋咁委身、咁决志，要将福音传俾万国万邦啊？
为什么我们这么委身，去传福音给万国万邦呢？
是因为约拿书主要的信息，不用惊，让神问仔好 calm, that's okay。
小孩子哭没关系啊，我们不要。
大家有没有看到约拿书最主要的思想和信息是什么？
我们看到约拿书主要最主要的思想那个信息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信息不是一个人三日三夜那么久在条鱼的鱼肚里面仍然可以生还，那个不是主要的，那个不是主要的信息。
主要的信息不是那个人在那个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还可以生还，那不是 最主要的信息。
Oh, OK, no, that's OK.Yeah, thank you. 主要的信息也都不是那条是什么鱼啊，是鲸鱼啊，因为是其他的海怪。
那个主的信息也不是那个鱼是什么样的鱼，是那个虫鱼还是什么大鱼啊，什么怪鱼。
最主要的信息就是我们的神是几咁伟大的神。
最主要的信息是我们的神是多么伟大的神，
他的慈爱、他的慈怜、他的怜悯多伟大，
他的慈爱、他的慈怜是多么的伟大。
我们最以为不配得神的怜悯的，
我们最以为我们不配得神的怜悯的。
神向我们说，正正是这些人我爱的、我拯救的、我拣选的。
神说正正是那些人是我的，我要拣选，我要爱的。
这个就是约拿书最主要的信息，
那是约拿书最主要的信息。
在表面上来讲，这四章好像神话故事一样的。
对，在表面上来说这四章好像那个神话故事一样，
好像我们晚上跟小孩子读讲故事哄他们睡觉那些故事，
好像我们晚上跟我们小孩子讲那个睡觉前的故事一样，
好像很虚幻的故事，
好像很虚幻的故事。
那有很多神学家，所谓神学家，但是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呢，他说哎呀，这四章是预言来的，是一些虚构的神话。
有些神学家他们不相信呢这个神学的，他说这个是那个预言，是神话的，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只不过虚构的故事来教导人的什么道德的生活，
是虚构的故事来教导人的道德的生活。
在表面上这个故事真的很古怪，
表面上来说这个故事好像很古怪。
一个人叫做约拿，
有一人他叫约拿，
神给个任务他，
神给他一个任务，
给个工作他，
给他一个工作，
叫他去尼尼微这个大城那处，
叫他去尼尼微这个大城，
所以他有一个任务要完成了，
他有一个任务要去完成，
还有他要去的目的地很清楚的，
他去的目的地也是很清楚，
去尼尼微这个地方，
他要去尼尼微这个地方，
要宣讲的信息也都很清楚，
要宣讲的信息也是很清楚，
去宣告神的审判，
去宣告神的审判，
就是说去指控他们，去斥责他们，去劝告他们悔改，
去指控，去斥责，去劝告他们去悔改。
那这个信息的原因呢也都很清楚，
这信息的原因也是很清楚，
因为他们的恶行已经达到神面前，
因为他们的恶行已经达到了神的面前。
大家留心听这句话，他们的恶行已经达到神的面前，有没有听过？
刘心听这个话，他们的恶行已经达到神的面前，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话？
神向亚伯拉罕形容所多玛、俄摩拉同一句说话。
神向亚伯拉罕形容那个所多玛、多拉也是同一句话。
上帝话我怎样对待所多玛、俄摩拉呢？我照样现在来对待以利利未。
神说我怎样对待所多玛、俄多拉也是同样这样对待尼尼微。
如果你是约拿，你会怎样做？
如果你是约拿，你会怎么做呢？
我不知道你会怎样做，但是一样我可肯定的，我知道约拿做了什么。
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做，可是我很肯定知道约拿他做了什么东西。
他向相反的方向走，
他向相反的方向走。
为什么？
为什么呢？
是不是因为他不清楚神向他的指示啊？
是不是他不清楚神向他的指示呢？
那有很多基督徒不信服神，他们会这样拿藉口。
有很多人他们不信服神，他有这样的借口。
他说我不知道神在我人生的心意是什么。
他说我不知道神在我们人生，在我人生的心意是怎么样。
他说我不清楚神要我去哪处去做什么。
我不知道神要我去哪里做什么。
但是约拿不能够用这些说话来做借口。
但是约拿在这他不能用这个来做借口。
神给他的指示很清楚。
神给他的指示很清楚。
但是仍然这个约拿呢向神的面前走相反的方向去逃避神。
但是约拿他仍然向相反的方向去逃避神。
他走向他斯的地方。
他走去他书的地方。
如果他信服神的命令的话，他会向尼尼微去。
如果他信服神的话，他向尼尼微这个地方去。
他会首先向北走上去今天的叙利亚大马士革的地方。
他会向今天那个叙利亚那个地方走去，
然后走下去我们今天的伊拉克的战场的地方里面，因为尼尼微就是伊拉克的，今天的伊拉克。
然后走去那个伊拉克那个今天战场那个地方，
500米路啫，
就是500米路这么长。
但系佢走去相反嘅方向走，越远就越走，越快就越走。
但是他走相反的地方，越远越走。
呢个他斯咧就今日西班牙西南嘅地方。
哦，他斯就是今日那个西班牙那个地方。
即系今日我哋去地中海游个船啊，系咪啊？今日嗰个直布罗陀附近，
也就是今日你要去那个地中海那个那里游船的地方，
是当时的世界的极尽头嚟嘅。
去到当时那个世界那个尽头的地方，
真系好似话我哋走上去月亮啊，人睇唔到嗰面嘅。月亮有几个面，我哋只系睇到一面嘅，就后边我哋冇人睇到嘅。
就是好像我们去了月亮那另外一面呢，我们没有看到那另外的一面。
他以为他可以在神面前躲避，哎呀，但是他大错特错了。
他以为可以 在躲避神啊，但是他大错特错了。
在海路上突然有大风暴起，
在 海上突然刮了大风，
条船要沉了。
那个船要沉下了，
全船的水手都在一处惊，在一处祈祷了。
船上的水手也很害怕了，在祷告。
他们那些神没人听，没一个神听。
但是他们的神啊，没有听他的祷告。
在绝望之后呢，用那些货物，那些货船来的，掉下海。
绝望中他们就把那个船上的货物都丢去海上。
船轻一点就难沉一点嘛。
那个船轻了一点就没有那么容易沉了。
但是风暴怎样大都好。
但是风暴多么大。
狂涛怎样汹涌都好。
那狂涛多么汹涌也好。
那些水手怎样紧张都好。
那个水手多么紧张也好。
这个约拿在哪里啊？
你看约拿在哪里呢？
他以为他聪明过上帝。
他以为他比上帝还聪明。
他以为他走的方向神不会找到他的。
他以为他走的方向神找不到他。
他自己骗自己，以为自己很安全。
他自己骗自己，还以为自己很聪明。
所以他走到舱底自己的房间睡觉。
他自己跑到那个船舱底下那睡觉。
但是同样的时候，那条船越来越多水了，就来越来越沉了。
但是同时那个船那个水越来越多就快要沉了。
全船的人都开始大声地呼喊他们的神，但是呢约拿是唯一一个没声出的。
船上的人都在大声呼求他们的神，只有约拿一声都不出。
船长再忍不住，
船长忍不住了，
叫醒他，斥责他，
他把他叫醒来斥责他。
在这样的危难当中，你怎么可以睡得着的？
他说在这个危难当中，你怎么可以睡得
着？你不顾全船的安全吗？
你不顾船上的人的安全吗？
快点起身求告你的神，
快点起来求告你的神。
这么多人祈祷，向这么多神明祈祷，肯会有一个是灵的。
这么多人向这么多的不同的神明来祷告，总有一个是很显灵的吧。
你去求你那个神啊，看看灵不灵咯。
你去求你的神看看他听不听你的。
大家有没有看到啊？第一章里面有没有看到约拿祈祷过一句说话？
第一章你有没有看到约拿祈祷的一句话呢？
一个祈祷的说话都没有的。
他一句祷告的话也没有。
因为约拿知道他不需要祈祷救命的。
因为约拿他知道他不需要那个祷告去求救命的。
因为约拿知道这风暴是什么原因，还有是哪里出来。
因为约拿他知道那个风暴的原因是什么，也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约拿也知道用什么方法呢那个风浪会平静。
约拿也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平静那个 风暴。
约拿知道不是他祈求上帝救命风暴会停。
约拿知道不是他祈求而上帝救命那个风暴就会停。
约拿知道唯有他的尊命掉头那个风暴才会停。
约拿知道唯有他遵命掉头、那个风暴才会停。
约拿知道唯有他反转他人生的方向风暴才停。
约拿知道唯有他 反过来他人生的方向那个风暴才会停。
所以第一章里面我们没看到约拿祈祷。
所以在第一章我们没有看到约拿的祷告。
因为他仍然用他自己倔强不肯屈服的心意去与神的心意争斗。
因为他还用自己不肯屈服的那个心跟神斗。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为什么这么失败？
大家有没有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为什么这么失败？
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这么常好像在风暴当中的？
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这么常常在风暴当中呢？
不是因为我们不懂属灵的真理。
不是我们不认识那个属灵的真理。
一世人听到几多成千几二千个讲道都听过了。
我们一生人听了一千二千个讲道。
我们一生人好熟悉圣经里面好熟的。
我们一生人对那个圣经也是很熟悉。
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生的风暴是从哪里来。
我们知道人生的风暴从哪里来。
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这么失败这么多风暴？
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那么失败那么多风暴？
是因为我们硬颈的骨强的心意与神的心意在争斗。
因为我们跟神的那个心意在争斗。
因为我们仍然坚持神要我们走一个方向，我们故意走相反的方向。
因为神坚持要我们走一个方向，可是我们故意走另外的方向。
约拿当时人生在风暴危难当中。
当时约拿在风暴人生的风暴危难当中，
危害好多其他人，
也危害其他很多人。
但他仍然不肯悔改，不肯回转。
但是他仍然也不肯悔改。
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最大的敌人是谁？
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最大的敌人是谁？
我们常常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最大的仇敌是撒旦，其实不是。
我们说基督徒我们最大的仇敌是撒旦，其实不是。
其实是我们自己和我们倔强不肯屈服的心。
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我们不肯屈服的那个心。
我们拒绝反转我们的为人。
我们拒绝我们反转我们的为人。
我们拒绝不肯反转我们的脾气。
我们拒绝我们 不肯反转我们的脾气。
约拿知道的。
约拿他知道。
但是全船的水手不知道。
但是船上的水手他们不知道。
当时那些水手仍然不知道约拿是谁来的。
当时那个水手他们仍然不知道约拿是谁。
他不知道他的神是谁。
他们不知道约拿的神是谁。
他们都不知道那个风暴是哪里来，怎么能够平息。
他们也不知道那个风暴是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平息。
那他们就抽签看看谁是负责的。
所以他们就抽签了，要看看是谁负责的。
那条签就刚刚落在约拿的手上。
那个签就刚刚落在约拿的手上。
那就开始盘问他了。
那么他们就责问他了。
你是谁？
你是谁？
你做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
你是从哪里来？
你是从哪里来的？
你的国籍是什么？
你的国籍是什么？
那现在约拿没办法了，一定要承认了。
那现在约拿就没有办法了，他一定要承认。
他说我是一个希伯来人。
他说我是一个希伯来人。
我是敬拜真神的。
我是敬拜那个真神的。
他说他是在天的神。
他说在天的神。
是创造海洋和创造陆地的神。
是那个创造海洋和绿地的神。
即是说约拿宣告耶和华是创造天地掌管万有掌管大自然。
那么就是他宣告耶和华是掌管天地大自然的。
约拿是宣告这个风暴是耶和华兴起的。
约拿宣告这个风暴是耶和华兴起的，
也都唯有耶和华才可以收回，
也只是耶和华才可以收回。
但是那些盘问仍然继续，
但是那个盘问还是继续，
你做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呢？
我们要怎样办才可以平静这个风浪？
我们要怎么办才可以平静这个风浪？
约拿说你抬起我掉我下海了，
那约拿就说你把我抬起来丢在那个海中吧，
风浪才会平静啊。
那么 风浪就会平静了。
到这个时刻为止，我们都可以仍然说约拿那个心意啊，仍然跟神的心意争斗。
到这里为止，我们也还可以看到约拿的心意还是跟神的心意在斗的。
理智上来讲，约拿知道什么是正，知道什么是对，知道什么他应该要做。
理智上约拿他知道什么是正，什么是对，他是应该怎么做。
理智上他知道他是有罪过，有罪过。
理智上他知道他是自己是有罪的，
他也都知道他需要做什么才能够更正这个罪过，
他也知道他应该怎么做才可以更正这个罪。
你看第十二节，他说因为我知道这场大风暴临到你们是为了我的缘故。
在第十二节呢说因为我知道这场大风暴临到你们是因为我的缘故。
但我们看到他强硬的不肯屈服的心意仍然不肯在神的心意之下降服。
你看到他仍然那个强硬的心意不想在神的心意里面降服。
为什么我这样讲的呢？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因为他要求别人抬起他掉他下海。
因为他要求别人把他抬起来丢在海中。
约拿不需要要求别人抬他起身掉他下海的。
其实约拿他不需要别人把他抬起来丢在海中。
他自己他为什么自己不跳下海？
他为什么自己跳到海中呢？
因为他倔强不肯屈服的心意仍然跟神争斗。
因为他不肯屈服的心仍然跟神在斗。
如果他自己的心意已经降服的，他自己跳下去了。
如果他自己的心降服的话，他会自己跳下去。
但是他要 找别人抬起他。
但是他要找别人把他 抬起来，
强迫他，
强迫他，
他才能够做到应该要做的，
他才做到他应该要做的。
你说他不肯自己跳下去，因为他怕吗？
你说他不肯自己跳下去，是因为他怕吗？
不是因为他恐怖会淹死，叫浸死。
不是因为他怕他会浸死。
两个原因。
有两个原因。
他不是一个新仔来的，他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先知来的。
他不是一个新人，不是刚刚出来做先知的。
圣经已经说他已经做了先知很久了。
在圣经也说他已经做了先知很久了。
他已经知道神委命他的，委任他的，神一定会负责的。
他知道神委任他的，神一定会负责。
他知道圣经说他已经知道神是指派他去尼尼微的。
他知道神是指派他去尼尼微城的，
神会被他浸死，在未去尼尼微之前被他浸死的。
神是不会让他在没有去尼尼微之前会死掉。
也都不是因为他怕，所以他自己没有跳下海。
也不是因为他怕，他没有跳下去。
他叫人家掉他下海嘛，如果他怕的话，他不会这样出声啦。
他叫别人把他丢下去，如果他怕的话，他就不会叫人了。
事实是什么？
事实是什么呢？
他说不能够自己甘心情愿的去做他需要做的。
那就是因为他不能自己甘心情愿的去做他要做的。
所以我们人生里面真的要问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人生里面我们真的要问这个问题。
神要用什么才能够破碎一个倔强不肯低头的心？
神要用什么才可以破碎一个那个不想低头的人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无论什么侍奉都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国度无论是什么侍奉也好，
怎样服侍神，怎样服侍人都好，无论是大无论是小，
怎样服侍神，怎样服侍人，无论是大还是小，
无论是人见到的，人眼见不到的，
无论是人眼见到的还是人眼见不到的，
每一个侍奉当中，神不能够用我们为祂的荣耀用我们。
在每一个侍奉，如果神不能 利用我们为他的荣耀为用我们，
神不能够用我们祝福其他人，
神不能用我们祝福其他人。
如果我们强硬的倔强的心意不屈服，未被神破碎。
如果我们强硬的心不能屈服神，不能被神使用。
人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最硬最难被神破碎的是什么呢？
每一个侍奉神的人最强硬不能破碎的是什么？
他自己强硬的不肯屈服的心，
他自己强硬 不能屈服的心。
不是人家可以破碎你的，
不是别人可以破碎你的，
唯有你我自己在神面前被神破碎，
唯有你我自己在神的面前被神破碎。
我们在约拿的第一章里面看到的，
在我们在约拿的第一章可以看到，
约拿说我不会自己回转走回转头的，
约拿说我 不会自己回转走回去的，
你们的水手要掉我下海，我自己不跳下去，
你们的水手要把我 丢下去，我自己不跳下去。
那水手说我们不可以的，
那水手说我们不可以的，
因为他们知道他不能够破碎约拿的心意啊，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能破碎约拿的心意。
所以圣经里面说那些水手就拼命啊，爬船啊，爬上去爬向那个陆地的船，
所以那些水手就拼命的爬船想把那个船爬到那个陆地上，
最后都不能够成功了，先至好甘心情愿的向神祈求啊，什么
最后他们不成功了，他们才呼求神。
在第十四节说神我们向恳求你啊，
在十四节他们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
不要把这个无辜人的血归在我们身上，
不要把这个无辜人的血归在我们身上。
到最后那些水手都说约拿是无辜的，但是约拿知道他很大罪，
到最后那个水手还以为那个约拿是无辜的，但是约拿知道他自己很大的罪。
他们恳求上帝宽恕，他们先至无可奈何将约拿掉下去，
他们恳求神宽恕然后无可奈何的把约拿丢下去，
风浪平静了，
那么风浪平静了，
那些水手那条船现在得救了，
水手跟船得救了，
但是没了约拿了，没了货物了，
但是约拿跟货物没有了。
那这个约拿又面对什么危难怎样啊？
那现在约拿他会面对什么危难呢？
第十七节告诉你们，神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他落肚，就在里面禁了他三日三夜。
十七节说神安排了一条大鱼把约拿吞下去，然后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
那这个就是约拿书的开始，我们见到什么？
那就是约拿书的开始，我们见到什么呢？
我们首先见到我们基督徒的神生里面最大的仇敌是我们自己和我们倔强的心。
首先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生活我们最大敌人是我们自己，我们屈强的心。
我们看到神如果要用我们，他一定要破碎我们心，
所以神如果要用我们，他一定要破碎我们，
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的软弱，
让我们看到人的软弱，
让我们看到最强敌对神的敌人不是撒旦，
让我们看到最强敌对的敌人不是撒旦，
而敌对神最强的敌人是我们他的儿女他所深爱的，
而是敌对神的最强的敌人是他的儿女 他们的心。
我们还见到什么？
我们还见到什么呢？
我们已经见到人是怎么了，
我们看到人是怎么样，
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
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看到神是最专家，是面对解决最难的不可能的一个专家。
我们看到神是一个那个解决最不可能的事的专家，
神是一个不可能的对象里面彰显他的权能，彰显他的慈悯慈怜。
神是最在最不可能的的事上彰显他的慈怜。
首先我们看到神怎样对待一个绝不可能的一个国家，
首先我们看神怎么对待一个最不可能的国家。
利利未是代表亚述国，
利利未是代表亚述国。
第二边你看到神彰显他的大能，
第二，我们看到神彰显他的大能。
我睇到佢点样对待一个不可能嘅人，又约拿呢个人。
我们看到神怎么对待这个不可能的人，就是约拿这个人。
第三，俾我哋睇到神点样对待一个不可能嘅遭遇环境。
第三、我们看到神怎么对待一个不可能的遭遇环境。
那约拿而家跌咗落海咯。
现在约拿 丢到海上了。
你话约拿嘅属唔属水性啊？
你说约拿他会不属不属水性啊？
你话佢识游水，可以游几远啊？
你知道你说他那个游水可以游多远啊？
你睇下佢点样，神点样对待尼尼微先。
我们首先看神怎么对待尼尼微。
他对待尼尼微，俾我哋睇到神嘅慈爱嘅令我哋惊奇。
神怎么对待尼尼微城？让我们看到神他的慈爱的惊奇。
首先俾你睇到神嘅慈悯慈怜啊，唔系单单对犹太人施展嘅。
首先我们看到神的慈怜不单只是单单对犹太人，
而是对万国万邦所显露的，
而是对万国万邦所显露的。
我们有错误的感觉，我们说哎呀，神唯一喜悦的是犹太人以色列。
我们有错误的感觉，知道神唯一对以色列人的
看顾，因为他跟亚伯拉罕的约啊，
因为他对亚伯拉罕的约。
我们以为神会喜悦其他民族的，
我们还以为神不会喜悦其他的民族。
但是在这边你看到什么？
但是在这我们看到什么呢？
神今特别对待以色列犹太人，是因为救恩会从他们那里出来。
神这么特别的对待以色列人，因为救恩是从他们那里出来。
但是神的宽容、神的宽恕、神的慈爱也都是对其他人施展的。
但是神的宽容、神的宽恕也是对其他人的施展出来的。
旧约虽然不是那么明显给我们看到，
旧约虽然不是那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
在新约给我们更清楚的看到，
但是在新约更清楚的让我们看到，
正正是我们以为最不配得神的慈怜的，神说他们就是我所爱的。
正正是那些我们以为不配得神的慈怜的，神说他们正是我要找的。
还有我们看到神的慈怜伟大，
还有我们看到神的慈怜伟大，
是俾人睇到无论一个人的罪恶是几咁深几咁邪，
无论一个人的罪恶是多么深多么邪，
一个人一个民族几咁唔配得神的怜悯，
一个人一个民族是多么不配得神的怜悯。
俾人睇到神的怜悯，亦都系俾佢哋享有到。
但是神的怜悯还是让他们享受到。
第一章冇向我哋解释点解约拿咁唔甘情愿嘅去信服神。
第一章不是很清楚，让我们看到为什么约拿这么不情愿的去听神的话。
我们要到第四章才很清楚的领悟到看到。
我们到一直要到第四章才可以清楚的看到。
有很多人传道人很多推测。
很多传道人他们推测。
是很合理的推测。
是很合理的推测。
首先就是可能是因为恐惧，约拿恐惧尼尼微亚述人。
首先可能是约拿他恐惧那个尼尼微的人，
这个很真的，
那是很真的。
当时亚述人尼尼微是最恐怖的一个民族，最恐怖的一个国家来的。
当时那个亚述人那个尼尼微人，他们是一个最恐怖 的民族来的。
当时亚述的军队是全那个圣地附近中东附近最强的最凶恶的。
当时的亚述的那军队是在那里是在最强大的军队，
军队不同的方向去征服很多附近的邻国，
他们在附近很多邻舍邻国都把他们征服了。
战胜邻国之后呢，就将那些被战胜的人呢大肆残暴。
他们征服了那其他国家以后，对他们的人民大肆那个强暴。
你记唔记得日本仔1940-42嘅时候啊？
你记不记得日本人在1940-42的时候？
哦，我哋好唔想讲呢啲，唔想讲嘅，唔想记得嘅。
我们不想讲，不想知道那些东西。
我知道我哋当中有好多老人家经历过、见过日本仔啦。
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的老人家他们经历过那些日本人的。
当时亚述就是好像1942年的德国人那样。
当时的亚述人就是好像1942年的德国人一样，
征服到任何的地方就施展大屠杀。
他们征服到一个地方就施展大屠杀，
杀了人之后呢，就用那些木条呢就剪斩到好尖的。
他们杀了人就将一个那个削得很尖的那个木条，
刺啲人上去，
把那个人插进去，
在地下挖个窿，就成条木柱就冻喺嗰处。
在地上就挖一个洞，就把那个木柱就插这样插下去。
就好似我哋 barbecue 嗰啲 shish kebab 咁样啊。
就好像那个我们那个烧烤那些，那把那个肉穿起来一样。
大家明白咯？
大家明白吗？
点解咁凶残咁恐怖啊？
为什么他那么凶残那么恐怖呢？
Psychological warfare 吓人嘛，
就是想吓到你。
杀了人之后斩了头之后，让那些头就箍住条颈，好像颈链那样戴。
他杀了人把那个头砍下来就穿起来，好像那个链子一样戴起来。
历史里面没什么其他民族比得上他们那么凶残啊。
历史上没有什么其他民族比他们更凶残了。
现在上帝叫约拿去这样的地方，对他们说你们的愧对不要这样做了。
那么现在啊，神叫约拿去 这么恐怖的地方，他劝他们你们不要这样做了、
啊、你们不要这么快啊，快点悔改啊，不是上帝、啊、惩罚你了。
你们不要那么快，你们快悔改吧，那要不神就会要惩罚你们了。
你想想就好像约拿1942年在伦敦住的，
你想一想，这就是好像约拿就在1942年在伦敦那住。
大家明白到吗？约拿一个犹太人说1942年在伦敦，上帝说你现在坐着飞机跳山落柏林、
啊、你知道吗？如果约拿是一个犹太人，在1942年他在伦敦那住，那个神叫他你坐那个飞机那个跳伞下那个柏林的地方。
你去见希特勒先生，你说 Herr Hitler you've been a bad little boy。
你去见那个希特勒先生，对他说哎，你很坏啊，
你这样对待苏联人，你这样对待波兰人，你这样对待法国人、荷兰人、希腊人，所有其他的人不好啊。
你这么坏，你这样对啊，那个苏联人，那个希腊人，对那个周围国家那些人这样做不好啊。
就好像1942年你跳山落东京，
就好像1942年、啊、你跳伞去东京，
你对那个偷走啊你愧对啊，
你对那个偷走说你那么坏
啊你这样对待中国人对待菲律宾人不好啊，快点改变啊。
你这样对待中国人对待菲律宾人这样不好啊，你快改变啊。
大家领悟得到吗？好像神要叫约拿跳上去见 Mr. Himmler Mr. Eichmann， 说你这样再这么多犹太人去那些集中营啊，不乖啊。
大家知道吗？好像 也好像那个约拿要跳上去那个对那些人说你对犹太人集中营里面的人这样做不好啊。
大家明白吗？
大家明白吗？
神要求约拿做的就是这样，
神要求约拿做的就是这样。
你说他不怕？
你说他不怕吗？
还有第二个原因，约拿为什么不想去尼尼微？
还有第二个原因，为什么约拿这么不想去尼尼微？
因为他有民族的歧视、
因为他也有民族的歧视。
约拿说你叫我去这样的民族里面其他的外族人那处宣教，
约拿说你叫我去这样的民族里面宣教吗？
我留在以色列宣教我明白，
我要留在以色列里面宣教我明白，
因为以色列更需要悔改，
因为以色列更需要悔改。
但是我在以色列里面有更重要的更迫切的工作要做，
但是我在以色列有更迫切的事要做，
我都没人做完了，
我还没有做完呢。
你叫我离开去第二个国家去？
你要我离开要去别的国家吗？
其他的人民族都不是你所喜悦你所拣选的。
那其他这个国家民族也不是你喜悦，也不是你拣选的。
太不合理了，上帝。
太不合理了，上帝。
所以他不肯去民族的歧视都是原因。
所以他不肯去那个民族的歧视，歧视也是其他也其中的原因之一。
但最明显的原因第四章我们先至睇到。
但是最明显的原因在第四章我们还可以看到。
今日我少少嘅提一提。
我们今天提一点。
就是约拿对自己话。
就是约拿对自己说。
我好，我你咁恩待咁嘅人我好唔受得。
因为你这样恩待这样的人我真的受不了。
约拿说我是主控官。
约拿说我是 主控官。
同时也都是陪审团。
我同时也是陪审团。
同时也都是大法官。
同时我是大法官。
同时也都是行刑那个人。
我同时也是 行刑的那个人。
因为上帝已经控告这些亚述人的罪行。
因为上帝已经控告那个亚述人的罪行。
我是主控官。
我是主控官，
我有好多好多罪名要控告呢啲亚述人。
我有很多罪名要控告这个亚述人。
我亦都系陪审团，我已经判断佢哋系有罪。
我也是陪审团，我已经判断他们有罪。
我亦都系法官，我已经定佢哋死罪。
我也是法官，我已经定了他们死罪。
我同时亦都系行刑嘅，我自己亲手去杀佢哋。
我同时也是行刑的，我要亲手去杀他们。
如果我去尼尼微，我去吊死他们，我们不是劝他悔改。
如果我去尼尼微，我就是去吊死他们，可是我们不是去叫他们悔改。
所以约拿不肯去，因为他向神发怒。
所以约拿他不肯去，他向神发怒。
他说，上帝啊，你的慈怜不应该给这样的人。
他对上帝说，上帝啊，你的慈怜不应该对这些人。
他们是最不配得起你的慈怜的。
因为他们是最配不上你的慈怜的。
所以在约拿的心里面，一直都是存留住这个这样的心。
所以在约拿心里一直就存留这样 的心。
他们是抵死的。
他们是这他们是那抵死的。
该死啊！
该死的，该死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啊，大家有冇体会得到啊？乜嘢系真正宣教嘅动机动力啊？
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什么是宣教的动力吗？
教会二千年嘅历史，不断嘅向外宣教，唔系个个都系有真正纯正嘅动机嘅。
教会的历史在不断向外宣教，不是每人都有那个纯正的那个宣教的那个动机的。
欧美国家向其他国家宣教，很多时候是带着优越感去宣教。
欧美的那宣教是向其他地方宣教，很多时候都带着那个优越的那个优越感的。
我们是欧美国家，我们先进国家，我们去非洲，我们去中国，我们去那些丛林地方，那些人不穿衫的，那些人没有文化的，所以我们要将文化带给他们啦。
我们欧美的人去非洲，去中国，去其他那些地方，那些人他们呢没有文化的，他们不穿衣服的，我们将这个文化带给他们。
这个不是圣经教导我们宣教的动机。
这不是圣经教导我们宣教的动机。
约拿书教导我们宣教的动机是什么？
约拿书教导我们宣教的动机是什么呀？
唯一正确的动机是存着神的心，天父的心。
唯一正确的动机就是存着天父的心。
我们看到天父有个什么心、
我们看到天父有什么心呢？
神的心就是他的慈怜是给万国万邦的。
我们看到天父的心，他的慈怜是给万国万邦的，
不是给优越的国家的，
不是只给优越的国家，
而是给不优越的国家的，
而是给不优越的国家。
神的心是多大的？
神的心是多么大？
神慈怜的心大到没有罪恶邪恶到神的心不能够容纳。
神的心慈怜的心大到没有邪恶的是神是不可以容纳的。
一个民族一个人几个不配得都好，
一个民族一个人多么不配得也好，
神的话我的拯救我的慈怜就是正正为他们所发出的。
神说我的慈怜是真正为他们所发出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么大力支持宣教为了什么目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么大力的支持宣教是为什么目的呢？
什么推动我们？
是什么推动我们呢？
唯一的就是神的心成为我们的心。
唯一的就是神的心成为我们的心。
在 Arizona 回来不够一个礼拜，
在阿里松兰回来不到一个礼拜，
有人跟我说、哎、牧师、啊、那些印第安人、啊、他们个个都喝醉酒的话，醉酒鬼来的话、
有人对我说，牧师啊，那些印第安人他们个个都是、喝醉酒的，
他们没有上进心的话，
他们没有上进心，
他们好懂第一手出来、啊、人家救济的话，
他们就、很喜欢把手伸出来让别人救济他们，
他们所有享受的福利、啊、政府已经给了、哦、
他们所享受的福利政府已经给了，
医疗、样样都免费的、哦
医疗 保险都是免费，
意思就是说他们这么有优惠、啊、但是不是值得的、哦、
意思说他们有这么多优惠、可是他们不、值得的，
他们值得被人欺压、哦、被人踩低、哦，
他们真的值得让别人施压踩低他们的，
他们这么穷他们这么苦是值得的，
他们这么穷他们这么苦是他们值得的，
我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这样想，
我希望我们没有人这样想的，
我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这样讲，
我希望我们没有人这样讲，
我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们中国人这么勤力这么捱得的，
我希望没有人说中国人这么勤劳什么都可以做，
我们中国人几咁上进啊，几咁向上爬啊，
我们中国人多么上进心，有向上爬，
我们从来不会带着手出来啊，别人来救济的，
我们从来不会伸手让出来让别人救济我们，
我每一条出粮啊几百蚊啊要去供那些验收啊，
哇，我每一个月的出粮那个钱要供那个保险，
我现在的 PPO 看医生啊都要一年几千几万啊，
哎呀，我看医生那个钱也要几千几万块，
所以我们配得神的怜悯，
所以呢我们就配得神的怜悯，
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这样想
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这样想，
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人这样讲，
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这样讲，
这个就是约拿所犯的错误，
那就是约拿他所犯的错误，
我们不要重复，
我们不要重复，
一个这么倔强的心神要破碎，
一个这么屈强的心神要破碎，
给我们看到什么，神的慈怜、啊、神的拯救、啊、正正是给最不配得的人，
让我们看到神的慈怜神的 拯救就单单是给这些不配得的人，
也都是给万国万邦，
也是给万国万邦的人，
我经常都提的，我们教会有 vision 的、哦、有意象的、哦、
我经常有提到我们教会是有意象的，
很多时候人对教会不满呢，就说、我们教会没有意象的
很多时候人对我们教会不满的时候说、我们教会没有意象，
这个不是正确的，
那是不正确的，
我们的意象就是说我们要在全世界里面所有的大洲和 continent 里面呢都有宣教的工作，
我们的意向，我们教会的意向就是在我们在全世界所有大的州的都有我们的宣教士，
我们已经支持在欧洲在亚洲，如果计埋 Arizona 那些 Navajo Nation 呢北美我们都有宣教的工作了，
也、我们现在有在欧洲有亚洲还有在北美都有宣教工作，
我希望我们教会下一个目标就是在非洲有工作，
我们希望下一个目的就是我们教会在非洲也有这个宣教的工作，
几个月之前有人跟我说我知道有一个宣教士现在准备去非洲宣教，
几个月之前有人对牧师说我知道有人会去非洲有宣教的工作，
我们要支持他、啊、
我们要支持他，
我们要当他们是我们在非洲的宣教的同工、啊，
我们也当他是我们在非洲的那宣教同工，
但我知道他福音的对象不是非洲人，
但是我知道他福音的对象不是非洲人，
是福州人，
是福州人，
就是在中国移民到非洲打工那些中国人，
是在中国移民到非洲在非洲做工那些中国人，
我就说我不会对教会鼓励去支持他，
那么我就说我不鼓励我们教会去支持他，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扩展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眼光，我们的视力。
因为我们扩展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眼光，我们的视力。
我们的意象和我们的资源不是单是给中国人，
我们的意象，我们的资源，我们不单只是给中国人，
而是给非洲黑皮肤的人，
而是要给那个非洲黑皮肤的人，
因为才是更近神的心意，
那才是更近神的心意。
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多么伟大，
我们看到我们神是多么伟大，
我们看到祂的慈怜，祂的拯救，不单只是给一个民族，而是给全世界万国万邦。
我看到他的慈怜他就是不单只是给一个民族，而是给万国万邦，
更是给我们以为不配的人，
更是给我们认为不配的人。
还有让你看到我们的神是怎样的，
还有看让我们看到我们神是怎么样的。
你看他怎样对待他自己的子民，
看他怎么对待他自己的子民。
他怎样对待约拿，
他怎么对待约拿呢？
一个这么不遵命的儿女，神怎样对待
这么一个不遵命不听话的儿女，他怎么对待他？
神不放弃的，
神不放弃，
神起这么追的，
神一直追他，
要付几高代价都好，神都追他。
不管是多大的代价，神还是追着他。
他走得几快，他走得几远都好，神都去追他。
不论他走多么快，跑多么远，神也追上他。
神话我的子民啊，没有一个地方你可以走去逃避我的。
神说我的子民没有一个地方你可以逃避我的。
神话我一定会找到你，我一定会带回你翻转头。
我一定找到你，一定会把你带回来。
无论几难都好，不可能都好，神话我会找到你，然后我会破碎你，然后我会重用你。
无论多么难也好，神说我要找到你，我要破碎你，我要重用你。
神这样对待约拿，
神是这样对待约拿的。
神照样会同一样的对待我们，
神也照样是同样对待我们。
神呼召你，神要你去做一个工作，是按住祂最美的心意。
神呼召你，神要你做一样工作，是神最美的心意。
或者你会走，
或者你会逃跑，
或者你会有很多的藉口，
或者你又会很多借口，
但是神不会放你走的，
但是神不会放你走，
他一定会去追你，
他一定去追你。
他追到你的时候呢，他会破碎你，
他追到你的时候他会破碎你，
他会将你摆在人生的风暴当中，
他会把你放在人生的风暴当中，
甚至好像约拿一样，他会将你摆在一个洗衣机里面，
甚至好像约拿一样，他会把你放在那个洗衣机里面，
你开就开最热最热的温度，
开那个最热的温度，
不会 gentle cycle 的，
不会那个温柔那个慢慢的，
洗丝绸的靓布啊，嗰啲镜石嗰个 cycle 啊，梗系 heavy duty cycle。
不会那个小心的洗啊，而是那个用那个最猛那个 cycle。
哎，神咁搞啊！
真用力的搞搅，
因为要洗净你，
因为要把你洗干净。
如果要咁强力嘅洗净先能够破碎到你，神都会咁样做。
如果真的要用这么强力的洗净才破碎你的话，神也会用这样做。
还有一样一点我要提的，
还有一点我要提的，
点可以讲第一章唔讲嗰条鱼呢？
怎样可以讲第一章不讲那条鱼呢？
呢条鱼系乜嘢嚟噶？
那条鱼是什么呢？
呢个点样能够解释呢个不可能噶？
怎么可以解释这个不可能呢？
首先我要提的就是圣经里面从来没讲是一条鲸鱼来的，没讲过一条鲸鱼。
首先在这个圣经从来没有说是一条鲸鱼。
我们以为鲸鱼是最大的鱼，其实鲸鱼都不是鱼来的。
其实这个鲸鱼也不是那个鱼。
有些人不信圣经，他说鲸鱼那条喉咙啊，很窄很窄的，不可能吞一个人的。
有的人说那个鲸鱼那个喉咙是很窄的，不可以吞下一个人。
但是圣经第一章里面从来没讲起个鲸鱼来的。
但是在圣经第一章从来没有特别说这是什么鱼。
希伯来话原文只是讲一个 great fish， 好大的鱼来的。
他只是说一条大鱼。
有两个原因，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事迹，是真真实实的事迹。
有两个理由，我们可以说这个历史上是真真实实的一个事迹。
第一是有证据记载，好几次有人真的被鲸鱼吞过，而且生还。
因为历史上真的有几次有人被那条鲸鱼 春夏季还是生还的。
如果你要明文的，我有写下，我会告诉你是哪处可以看
到。你如果想知道我有写下来，我可以告诉你在哪里看到。
还有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说话。
还有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耶稣自己的话。
法利赛人不信耶稣是弥赛亚。
法利赛人不信耶稣是弥赛亚。
坚持的要问耶稣，你给点神迹我看啊。
他们问耶稣，你给一点神迹给我看吧。
耶稣说，你们不信的世代啊，我只是用一个神迹来对你们说。
你们不信的世代，我只有一个神迹让你看。
耶稣说，约拿怎样三日三夜在鱼腹里面。
耶稣说，约拿怎么样在三日三夜在鱼腹里面。
人子也都要三日三夜在鱼肚里面，鱼腹里面。
人子也要 三日三夜在鱼腹里面。
意思就是说，耶稣用约拿这个事迹来预表他的受死埋葬和复活。
意思就是说，耶稣用约拿这个预表他受死埋葬复活。
如果我们说约拿在鱼肚里面三日三夜是虚构的，
如果我们说原来在鱼腹里面三日三夜是虚构的话，
耶稣受死埋葬复活也都是虚构咯。
那么耶稣受死埋葬复活也是虚构的啦。
如果基督耶稣的受死复活埋葬是虚构的，我们的得救也都是虚构了。
那么如果耶稣的他受死埋葬复活是虚构的，那么我们的得救也是虚构的了。
但是主耶稣说，约拿在鱼肚里面三日三夜是历史的事迹，因为我的受死埋葬和复活是事迹。
那圣经说约拿在鱼腹中的三日三夜，那个是历史上的事迹，所以耶稣的受死埋葬复活也是那个真实的事迹。
我们说这个不可能的，只不过是你不是经常日日见到而已。
我这个不是不可能的，只是我们不是每日见到的。
不是不可能，
不是不可能的，
而是令人惊奇惊愕的，
只是令人惊奇的。
但是令我们最大惊愕的，不是约拿能够生还在鱼肚里面三日三夜。
那么最大的惊奇不是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
最大令我们惊愕的就是他能够不浸得死。
最大惊愕的就是他没有在水中死了。
我们要记得的，那条船没破烂过的。
我们知道那个船没有破烂，
掉落海的货物来的，很重，沉下落海底的了。
掉下水的也是货物，那个很重，沉在水底了。
没烂木，约拿可以揸得住求生的。
没有那个破木在那个海上，约拿可以揸住，可以逃生的。
最大惊愕的就是他不浸死。
那最大惊奇的就是他没有死。
是因为神安排指定这条鱼啊，成为他的救生艇、救生浪。
就是因为神安排了这条大鱼去成为他的救生船。
鱼肚里面有很多空气的。
鱼腹里面有很多空气。
如果你开遮帘这么开了那个水桶里面浸满晒啊，那个车顶里面都有 air pocket 的，都有地方你可以透到气的。
如果你开出不小心 开到那个水塘里面，那个你的车呢掉去水那个车顶还有那空气你可以呼吸的。
而且三日三夜不是等于七十二小时的。
而且三天三夜也不是等于七十二个小时。
OK， 礼拜五几个钟头，礼拜六全部二十四个钟头，礼拜日几个钟头都已经是三日三夜，廿几个钟头嘅啫嘛。
礼拜五几个小时，礼拜六二十四个小时，礼拜天几个小时，这加上也是三天三夜。
我一直想啊，神可以叫一个 dolphin 来救约拿的。
然后神我在想啊，神也可以叫一个那个 dolphin 来叫救约拿的。
约拿可以坐一个 dolphin， 那 dolphin 不好意思，中文我不识系咩鱼啦。
海豚
啊，乜嘢都系海豚，烧又系海豚。佢可以坐个 dolphin 都坐马咁样噶嘛？
其实耶，中拿可以骑在那个海豚那上面，好像骑在马上一样啊。
佢唞嘅空气一定新鲜好多啊！
那他的呼吸的空气一定新鲜很多啦。
但系佢会冻死噶喎。
那他会冻死的。
神派一条大鱼，鱼肚里面好腥好臭。
神派一条大鱼，那个鱼肚鱼腹里面很腥很臭。
但起码好暖啊。
但起码很暖和。
所以最令人惊愕惊奇的，不是他生还在鱼肚里面。
所以最令我们惊奇的，不是他生还在鱼腹里面。
最大的神迹是他不浸死的。
啊，最大的神迹是他没有浸死。
因为这个是神的心意。
因为那是神的心意。
要将一个悔改的信息。
因为他要将一个悔改的信息。
向一个最不配得接受的人里面宣告。
向一个最不配得接受的人里面宣讲，
也就是给一个最不听教的宣教士去宣讲，
也给一个最不听话的宣教士去宣讲。
来近这几个礼拜，大家不停地思考这个问题。
这几个礼拜，我们要不停地思考这个问题。
我似我的天父多一点，
我像我的天父多一点吗？
因为我似这个约拿。
还是我像这个约拿多一点。
我的心是父神的心，因为这个约拿的心。
我的心是 父神的心，还是像约拿这个心？
我见到一个人真是抵死的了，不值得神去赐怜的。
我见到一个人真的不值得神去赐怜的人。
我会用约拿的眼和心去看他，因为我会用天父的眼天父的心去看他。
我要用约拿 的心的眼去看，还是用天父的心天父的眼去看他呢？
到第四章尾，约拿一个好酸好苦好恨的一个白衣公来的。
到第四章你看到约拿是一个很酸很苦的一个老人。
我希望大家能够有明智的选择。
我也希望大家有一个明智的选择。
你想用约拿做你人生的模范呢？
你想用约拿做你人生的模范呢？
亦或用天父做我哋人生的模范？
或是用天父来做我们人生的模范。
Thank you so much。我知道时间好长呀，翻译的辛苦好多，坐的亦都唔系好容易喺度。
时间很长，我们坐的也不很容易啊。